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轩说财税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Lily。今天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的注册会计师宏信财税规划集团的创办人及合伙人，华盛顿大学博瑟商学院董事刘雅轩总裁苏森六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在这里我还是想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轩说财税系列讲座的主讲人，曾在美国美林证券总部担任资深财税顾问，拥有超过20年担任世界500大企业的财税顾问经验，在中美财税、还有公司架构、退休规划以及遗产规划方面都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与经验。让我们来欢迎刘总。
丽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现在呢，已经到了2023年的年底了，大家也都在马不停蹄的规划报税。自从疫情结束之后，许多新移民登陆美国面临了报税的问题。那大家也知道 IRS 这边的监管非常严格，报税如果呢有一点点稍微的错误，就会面临巨额的罚款。所以刘总，你们宏信财税集团一直在为新移民来做那个税务的规划以及报税，那在这边可以给我们新移民朋友分享一些关于报税他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好的，丽丽，你说的太对了。美国税法很复杂，尤其是对新移民来说哈，税法那就更复杂了。因为呢，新移民的资产呢，还有收入，可能不在美国，好多资产和收入都在美国之外，比如说中国啊、香港啊、新加坡啊、加拿大、日本呀，这些都属于国际税法，所以找对会计师呢是很重要的。就做这个移民前移民后的税务规划呀，还有做这第一年的报税呀，一定要找具有国际税务经验的美国注册会计师。因为在美国呢，就会计师事务所呢分类是非常细的，大多数的会计师呢只做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和收入这样的人的报税。那对于新移民呢，由于呢是有一些国际税法的报税和筹划，那这些会计师呢其实是不大了解的，所以呢就是说要找一个你要问你的会计师有没有做国际税务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你看哈，像因为国际税务和美国境内的税法它是不一样的，在大多数的美国人呢，他在美国之外是没有资产的，也没有收入的，所以呢他就不需要报这海外金融资产。但是呢对于新移民来说呢，就要报海外金融资产。那我们主要是做新移民的报税的哈。那我们在多年的这个从业经验之中呢，我也收到了外边的客户到我们这边来咨询。那比如呢有一个客户呢，他就拿着10万美元的账单就到我这里来呢。那他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他以前到我这咨询过，后来呢他就找了一个收费比较低的一个会计师。当时呢他是有40万美金的亲属赠与的钱进来了，然后呢他当时就报税的时候呢没有申报，所以税务局给他开了一个10万美金的罚单。在我从业的这么多年中呢，就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还是很多的，所以这样也给新移民呢造成很大的麻烦。对，所以呢就找对会计师呢其实是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做对了第一步，找对了会计师之后，那这些新移民的资产有分就像说的境内跟境外，那这些资料该怎么准备呢？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因为新到美国来呢，就根本就不知道我哪些是收入，哪些是需要报税的，哪些是需要申报的。所以呢，第一年报税呢，其实有好多事情呢，就税务师要向新移民客户呢要做解释，而且呢，你想都是英文的。而且都是税务的一些术语，那理解起来也是比较难的。所以呢，我们是完全理解新移民的这些困难，那我们就把这个收集表呢都已经翻译成中文了。而且呢，我们的税务师呢都是双语，都是美国很好大学毕业的，税务方面毕业的哈税务师，所以会给客户讲解怎么收集表呀，你国内的这些信息，这些收入资产怎么进行报税收集，然后美国的这边怎么收集。那丽丽，你看美国的这边报税的这些税表其实就蛮规则的哈。那比如说你在银行有利息的话，那就有1099银行就会给你寄过来，你有分红，你有炒股票买卖，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也都有这1099表给你寄过来。而且现在呢，大家都喜欢网上银行，在网上你自己的那账户里边呢，你就可以就找到这样的税表，就是税务师1099的这个表格，那你就把它打出来，或者是通过 email 的方式给你的税务师。所以这个呢，就在美国这方面呢就是比较复杂，相反就是在国内的一些收入还有这个申报啊，这个是需要会计师的协助帮助的。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我经常听朋友说，就是他们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哦，如果我已经在国内缴税了，那在美国还要再收一次，还要再缴一次吗？
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中美两国呢是有税务协议的，可以避免双重征税。那在美国，在中国交的这个税呢，在美国可以进行抵扣的，我们会申请叫 foreign credit 这样。那大家看一下哈，中国税改以后呢，个人所得税率和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率的这样的一个表格，那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在收入超过13.5万美金呢，就要交45%的税率。那美国呢，要达到69万以上才交37%的税率。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就是说在国内的朋友呢，在中国的工资已经交税的情况下呢，那其实在美国就在工资这方面呢，就完全可以抵扣，就不再交税了。对，那有些你在国内没有交税的呢，那在美国这边呢要补交一下。所以大家呢就不要就是担心你在国内交税了，在美国还要交一次税，这个是不会的。对，那还有呢，另外呢，就是美国你如果有房产买卖的话，这边要交一个叫增值税那有人会问我哈，说我要不要给房产估个价呀就他们以为增值部分是移民时估价和卖价的差价，其实是不对的，应该是买房和卖房之间的差价。对于增值很多的这个房产呢，我们做移民前的税务规划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考虑在移民之前变现，因为呢你现金资产是不被扣税的，是无论你留在国内或者是带来美国都是不交税的。还有呢就是股票亏了钱哈，其实在美国资本利得税它的亏损和盈利呢是互相可以抵消的。那你看我有个客户，他股票亏损了500万，那他后来呢就是股票卖了以后呢，然后他房产呢又有些增值，所以呢他就用股票的亏损和房产的增值呢互相抵消呢，后来他就根本就没有交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策略，尤其到年底的时候，如果你的股票有一些亏损的话，你可以暂时把它卖掉，但是呢你不允许30天之内买回来，那个 capital loss 的税务局是不允许的。对，那叫 wash sale。
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那如果在美国啊这边拿到绿卡之后，需要申报海外的金融资产吗？那如果需要申报的话，又该怎么进行这个海外金融资产的规划呢？
丽丽，这个哈海外金融资产的申报呢，成为美国税务局最重视的一个地方。那为了打击国际间的逃漏税还有恐怖组织的洗钱，你看前几年呢，最高法院他审理了一个案件，可能你也听说过，就美国的一个税务居民在07年到11年没有报5个海外账户，那他最后呢，他收到了$2,700,000的罚款，所以这方面呢，合规是特别重要的。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我是在美国之外是有银行存款，有一些股票账户，那我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报呢？向谁申报呢？那在美国之外，像我们现在说海外金融资产哈，都是美国之外的金融资产，那你需要向税务局和财政部两个政府机关要申报。那我们就先说第一个叫肥霸条款，就 FBAR 的全称呢是 Report of Foreign Bank of Financial Accounts， 就是外国银行或投资账户的一个报告。这个申报的要求呢，其实是由银行保密法 The Bank Secrecy Act 它是决定的，就是说美国公民绿卡或者是你是税务居民了，你要申报在国外的资产。那在一年之中呢，这个我说海外金融资产哈，包括银行存款、投资账户、共同基金，就是这 mutual fund， 或者是签名账户叫 signature authority， 这一年任何时间这个账户的总和超过$10,000，那就向美国财政部申报。那在我们的报税的这些客户呢，没有一个不超过$10,000的，这$10,000门槛还是很低的，是不是？
对
对，那第二个哈，就是美国的 FICA， 那我们华人叫做肥咖条例，叫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这是美国海外账户合规法案。它的目的呢，就是要追查美国税务居民在全球范围内的逃税行为。美国税务局呢，它是要求全球的金融机构向美国通报美国税务居民在海外的金融信息。那 FICA 呢，为美国已经带来了$135亿的这个收入啊。那这么大的收入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那它不会放松警惕的，是不是？可能会越查越严的。那就是说，如果是你单身的话哈，如果说你的海外金融资产在最后一天超过$50,000，或者是在就是2023年，我们现在在说要报2023年的税，对吧？那2023年任何一个时间呢，你的峰值超过$75,000，你就要申报。还有，如果说你是已婚，那你和你的配偶呢共同，就是要交这个税表，那海外金融资产总额呢，在税后最后一天呢，就是在税务年度哈最后一天超过$100,000，或者是在税务年度任何时间峰值总和超过$150,000，那就需要申报。还有呢，最近呢，我也有朋友新移民，今年登陆的新移民还是比较多的哈，他在香港呢，还有其他美国之外的地方呢有人寿保险，这点呢也很重要。他说，哎，我听说人寿保险是免税的呀，那我要不要申报呢？说因为只有美国的人寿保险是享受税务优惠的，就是说你不用交收入所得税，然后呢你也不用申报，但是美国之外的保险呢是作为金融资产，第一你要进行申报，第二如果说有分红的话，会作为海外收入进行纳税。
那如果在国内持有的公司也需要报税吗？对于这个国内公司产生的利润，这个部分需要缴税吗？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误区哈。大家以为，哦，我在美国之外持有的公司，如果说我不分红的话，我也不用申报，我也不用交税。其实呢，这个有可能是错误的，那要看你持股多少。那就是2018年的时候呢， 川普总统呢有一个税改，那个税改呢，他就新加了一个税，公司税，那就叫做 Global Intangible Low Tax 的 income，就是叫标题 tax。这个就是说，你有海外控股公司的话，你即使没有分红，你也可能要交税，所以这个有个计算公式，这个你的会计师是给你计算的。那就是什么样的公司面临交税呢？海外控股公司。那什么是海外控股公司呢？就是你的公司，你持股啊超过50%以上，被定为海外控股公司。如果你持股50%以下，10%到50%这个阶段呢，你第一年要申报5471的表格，就是你的 financial。表格balance sheet 和 income statement，就是但是呢你不用交税，然后资产大于5万的要报8938，小于5万的要报114。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持股低于50%以下呢，你是不需要交税的。我也不建议哈，为了报税呢就把股权让别人代持，因为代持的风险呢还是比较高的。其实我有几个案例哈，其实现在发生的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让哥哥代持，那后来哥哥和嫂子离婚了，那嫂子那就要哥哥代持的这个一半的股份。那还有呢，比如说我有一个客户呢，他的表妹在北京，他就用表妹的名字呢买了个房子，然后他出钱。那去年的时候呢，他需要钱，就让他表妹呢把房子卖掉，但是结果呢，发现他表妹已经把房子卖掉了，而且钱都花光了。那我发现我的客户呢，有一些就是让他亲戚呀，还有人让他司机呀代持，其实这个风险很大的。你可以用一些很好的一个措施规避这个税务，比如说这个公司纳税的话，可以通过一些措施规避它，把它降到10.5%，这已经是很低了。所以我是说，不要用其他人代持，而是用合法的手段来规避这个税务。
对，我也觉得，其实找个会计师还是最重要的。那在美国这边，对于有绿卡的永久居民，会提供一些社会的福利。那在报税的时候，这是可以规划的吗？
是的，像比如说哈，你拿到美国绿卡了，那你就可以享有这个美国的医保和社保，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怎么享有呢？它也是有一定条件的，就是说呢，你要有赚够了40个点。那说什么是40个点啊？40个点呢，就是说你有收入，然后每年呢要交这个 self-employment tax，就是社保和医保这个 tax，像我们会从工资里边每个月都扣的，但是新移民呢，因为在这边没有工作哈，所以就是在美国报税第一年呢就应该筹划这件事，因为这个呢说起来也比较复杂。那如果说有人呢就对这边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我或者是我们的税务师。
那这边新移民登陆之后呢，那面临的一些就是申报收入所得税的问题，有没有一些合理的避税措施？
是有的。就避税措施呢，其实是蛮多的。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呢，有时运用的就是不一样的哈。那比如说，我也发现了有些新移民呢，虽然他就已经移民了，但是他主要的工作的地方、生活的地方呢，还是在美国之外，比如说还在中国继续工作。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吧，王先生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呢，他拿到了绿卡哈，但是还是在中国居住。他在中国时间居住的时间超过330天的话呢，他的工资收入在2023年的，就是这个纳税年度最多12万美元，他可以是豁免的，就不用交税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再一个呢，美国最重要的一个避税措施呢，它主要是避了当年的税，规避了当年交税，就是说要延缓交税，你以后取钱的时候才交税，那就是叫做 retirement plan，退休账户。退休账户呢，你如果说个人的话呢，你可以做叫 IRA。 就 individual 的 retirement account， 你可以放几千块钱进去。那如果说你是企业主，你在这开了企业，然后你赚了一些钱哈，那你可以做叫 SAP 呀，还有 Defined Benefit Plan， 你可以把当年收入的10万、20万、30万都可以放进去。这个呢，就是需要事先的一个规划。像我们去年我们报税的时候，就给我们的客人20万。放到他的 retirement plan 了，那把他的税率一下就降下来了，就少交了几万块钱的税。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个措施。就是你报税的时候要把你的情况跟你的税务师呢说一下，你的税务师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计划。
刚刚刘总说的，我记得前两期节目我们都有提到，所以大家可以再回去收看或是询问我们的刘总。那我这边听说呢，美国税务局已经雇用了4000名的新员工，对税表进行合规的审计。那我们也知道，海外金融资产呢，跟海外公司的申报，又是每年税务局重点注意的地方。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做到合规的申报，然后不会收到罚款呢？
丽丽，你说的特别对哈。现在呢，我们华人朋友其实都已经意识到了，就这个海外金融的资产的申报，还有呢从海外接收的这个赠与呢，是税务局开罚单最多的这个区域。你看以前呢我在节目中也提到过了，就是有位边女士因为隐藏在中国的账户呢，所以税务局呢罚了她300多万美金。那去年的时候呢，税务局又开了一个罚单，因为这位先生呢在2007年到2011年他没有申报5个海外金融账户，结果罚款呢是272万美金。所以呢就是2018年税改之后啊，税务局他就把这个焦点转移到了海外账户、海外赠与和海外公司上。如果您是美国税务居民，那么你在美国之外的所有的金融账户，包括银行账户、股票、证券、非美国人寿保险，那你就很可能有这个申报的一个义务，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经常呢有客户哈，尤其是我们这个节目哈，因为雅娟说财税呢，我已经是免费的向我们社区的朋友呢就讲解美国，尤其是美国新移民的这个税法，所以大家的认识呢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那我们呢现在呢就有几个客户呢，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要申报他在国内的这个银行账户，还有他的股票账户，所以呢现在我们在给他补报，也要修改他的税表，他以前的话就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这个哈，你现在如果说没有申报的话还有补救的机会。那如果说你是新移民的话，你第一年的税务的申报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这个永远会在税务局那里边存档，永远都会就是说你一旦报上去了就是改变不了的一个现实。还有海外公司，海外公司呢也是一个重点的罚款的一个区域哈。所以这个海外公司的话你怎么申报，因为海外公司就是申报起来呢，如果尤其是你控股公司的话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一定要找一个具有国际税法经验的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那我们宏信集团呢其实是美国税务局推荐的这样的做国际税法的会计师事务所。那我们在海外金融资产、海外公司、海外赠与这申报这方面呢合规做得特别好，我们自己的客户从来没有一个是收到罚款的，都是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在外边报税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大家呢一定要把这点呢记住，在你报税的时候这点一定要做到完全合规。
对，这个蛮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刘总的分享，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好，谢谢丽丽，谢谢观众朋友们，下次再见。